各位起掌，阿弥陀佛。今年就剩今天、明天两天了哈。虽然中国人都过农历年了，还是跟各位辞2009这一年啊。我们再见面，大概就是明年见了。那送啊、还没有，农历年还没过，所以还在牛尾吧啊，接明年的虎年。那么今天听到那个新闻讲说啊，我们进到了虎年，到底是进到了虎虎生风还是虎落平阳？已经看到很多地方到处都贴了虎年虎年，就是取它的谐音啊，整个大家都想比较想吉祥的事儿啊。问题是话都两边说嘛哈。心就有两个不同的座椅跟方向啊，所以总是还是显现为事无意啊。那么我们了解这些佛法的空性无我，或者是唯识所讲的唯识无意啊，中观所讲的缘起性空，初初学这些道理，包括四圣地的苦地的时候，都会产生一种。如果你是一个有忧苦经验的人，其实是很容易相应像这样的东西，也容易接受啊。不过呢，就会给自己郁郁寡欢的心情找一个蛮合理的理论来解释。那么这边就看得出性格了。那么如果有人真的见到真实意的话呢，他应该从这里得到一个反弹的机会。而不是顺着这个想法把自己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忧苦跟沉闷啊，这是一个性格上的问题。那么另外有一种人呢，就是比较会开始形成出离心太勇猛啊，然后会有远离放弃等等等等的这些事项上的表现跟心情吧。所以他会把旧有的人际关系跟既定的生活步调会变得比较好听的讲是离欲啦，但是在外人看起来可能会变得比较消极，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当我自己也体验过这个过程之后呢，我就比较不提出离心这件事儿。或者你要讲出离心也可以，可是对出离心的定义你们要很清楚，出离是出离我执跟法执，对不对？而不是出离这一切的所有境界，了解吗？你所有境界它就是原生法，对不对？它顺从缘起无性的法则，在生生灭灭者，它只是讲无我，是说由不得你一定要怎么样就非要怎么样，你非不要怎么样就一定不会怎么样。佛法只是在谈这个很简单的，这还是属于世俗地的道理哦，不是属于真实义地的道理哦。所以我们只是认识世间的实相之后，再开始求一个心态上修养上的一个反转的机会，怎么样不要顺着习气走，怎么样能够去学习智慧，转移在智慧的道路上走，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不过不管你是学教还是学禅，都会可能会有所谓的修行病会发生。那么我比较喜欢，我不太用这个楞严经的五阴魔的说法，我也不太喜欢一直以来基本佛教知识里面所谈到的四魔的说法。我比较喜欢圆觉经讲的坐止认灭这四病。坐就是你半桶水学佛以后就会觉得非要怎么做不可，对于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这些要求会变成特别的具有批判性跟自以为是，这就是坐的病。那么止呢，就是什么事情不应该做，止哈，就要刻意要自己断掉，而且立刻断，断不了呢就会生嗔恚心啊，这是止的病。 那么认呢，就是就觉得啊，原来一切无自性嘛，空嘛，于是呢就放旷自然，对不对？然后呢就狂说什么贪嗔痴及戒定慧，那是认，放任的认啊，认着情绪，然后不用理性，或者认着自己的爱好取舍，而其实都不顾虑到因缘面的理性上的考量，这是认的毛病。然后呢灭，灭就是觉得我就是要等这一期报生灭啊，我就是要等烦恼灭，我就要等这种妄想心灭，我就要等分别相灭，就是要去求那个极灭，可是也不晓得极灭怎么灭。然后呢，难道要用手割自己的喉咙，或者是断自己的命，或者是把东西打破才叫做灭吗？总是在这些不如理作意上会产生很多的大邪见啊。那么我喜欢把禅病啊归纳成这四大类，可是这四大类也可以说不是病，但问题就是说你如果死执在某一个状态底下出不来，出不来，其实你会看得到你烦恼会变得很粗猛啊，心情会变得很不自在了啊。那么业不自在，烦恼猛力，其实你的人际关系、生活、工作，一切就反而越变越差，这绝对不是好的现象。那么我自己学諮商辅导的，那曾经我也讲过，有法师曾经告诉我说，曾经邀请我说，要我研究一下到某一个教团去担任开始学法之前的心理諮商的工作。其实我现在是考虑啊，是觉得有这个必要的，因为你如果连做一个身心健康的人都做不到啊，你抱着一个很错误的求法修法的心态去学佛，老实讲会越学越怪啊，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年初三墨学就去参加禅修去了，闭关一个月的时间哦，来证明我放得下讲课这件事情。很多学长就跟我讲说，你可以放下很多事了，那么你最爱的讲经说法练讲这件事儿，你放得下放不下啊？我要由此来告诉各位，其实我还是放得下的哈，但是并不是要丢掉这个责任了啊。所以让我自己也在这么多年没有休息的情况底下，有一个月的假，我觉得也蛮好。回答一些问题，大概两个啦，我太多问题我不答了。第一个问题大概就是，有礼拜应该是礼拜一吧，对对，礼拜一有一位学长影印了一份啊，他从网络上摘录下来有关讨论到《观所缘缘论》以及《唯识执掌》这本书的意见的一些网络讨论的讯息内容。要我评论，我看过内容之后呢，因为这些言论不是我现在的心情喜欢看的啊，所以我原则上是不予评论。不过我还是要讲三个意见。第一个意见，如果连《唯识执掌》这本书的作者都给人家写错，那它里面不管再怎么引经据典，我都觉得是很不尊重的事情。啊，这也未免太粗心大意了。而且他文里面呢，前后出现过几次引用那个作者的名字，几次都写了不同的名字。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了。然后第二个，我要评论像这样子引经据典，然后阐述自己意见的这种文章，我以前也是这样干的啦。因为我们被教导，你一定要以经解经，以论解经，哈，以经来解论。这个态度我觉得是尊重古人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不要说尊重古人，你哪怕是写书吧，好，引用别人的东西当然是要准确，对不对？好，那这种引述经典的论述方式呢，其实说对也是对，说不对也是不对啊。那么说对的意思是说，你到底有没有理解对人家的原文？第二，你有没有基于引用正确的原文的意思，然后来阐述自己的意见？也就是说， 那你所引用的经论的本文的意思到底如不如乃至于支不支持你所要阐述你自己的观点跟解释，这些事情其实都应该要透过，如果以佛教来看的话，如果你不用佛教的意见也可以，你至少要透过我们今天世间逻辑的一些这个辩证，乃至于呢透过多方观点不同论述宗派意见的讨论你必须考虑到这个，而不能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方式来加以诠释不管你诠释他方的意见或者是来陈述己方的意见，如果你能陈述那个经论，第一个你不能引用错误第二个你不能理解错误，第三个你的自方的论点到底跟他有没有关，有没有连结，有没有连结，到底是支持还是相违，这些其实都应该透过世间的逻辑或者是佛教比较常用的因明学来加以讨论不管你用归谬法或者是演绎来去显示过失，或者呢来用结构辩证它的力量不正确，都是因明可以去破敌对跟立论的两方到底谁正确的一种说法。那么这个呢，老实讲，我不认为台湾的佛教界有非常好的思辨的人才乃至于呢不是在这个可以回话的论坛，都是自己陈述自己的意见然后po上网，然后彼此在论战一番，要有本事就硬碰硬现场来，然后用唇枪舌战的方式你用写文章的方式，老实讲不是一个我认为很好论坛的方法，因为它不能够及时回应那只不过是图一个方便，我只要把己方的论点先单方面的，所以谁是掌握媒体发言权的，谁就暂时是赢家，如此而已。那么读者更是冤枉了，他如果只是得到一方之见，他就以为那是全部，这也是很不公允的事情所以我极讨厌看这一类的文章，也绝对不参与绝对不参与。那么如果你要问我说，你们有机会在网络上看到这些文章文献，你们要不要去看呢？我不能禁止你们去看，但是只要你们认为那是增加你们的资讯而不增加你们的困扰，我也只能够许你们去看那你们要觉得有困惑再来问我也还是要接受我的方式，就是一定要跟我另外约时间面对面，因为这种问题不是你提的问题我底下批注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有很多是话说从头我晚晚到来的事情，因为有很多是基础论证跟到底你的宗序的问题，如果你讨论的目的根本都不确定，对不对？在文艺上一文各表，我觉得是很没有意思的何况双方又不在现场，乃至于呢根本没有一个议论的法则可以共许，可以共同遵守，我觉得这种是很浪费生命的事情以前我曾经或许参与过，现在是绝对不干绝对不干。好，这个是这个回答。第二个，昨天我跟一位学长也曾经聊过天，聊了大概两个小时下午。然后呢他说我们基金会的课程有一个特色，就是没有特色，没有约束力那套一句我们简老师的话，简凤简老师的话，就是我们这边呢就是把话说是八宗共弘了没有特色是他的特色不局限你的宗见也是他的特色那也没有任何约束力，所以你爱来听就来听，不来听也没有点名所以那个简老师说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名教授，所谓的名教授意思绝对没有点名的教授，所以来上课的人也不必怕这个没点到名，所以他就会有什么愧疚感之类的。那么昨天跟那个学长聊，就从这个话题开始聊，我说本来就是这样子你们来只是让我们这些练讲的人有一个不断的阐述，为了要扮演好这个责任感，所以你必须要去准备，所以老实讲我们自己先得到好处，那 能继续得到好处，你们就继续来；你们觉得得不到好处了，当然绝对没有任何liability， 就是责任义务啊，去庄严道场。我觉得没有那么大的这个限制条件啊，真的一定要有利益，真的我们一定要有个想法，因为这里是学法的，所以如果浪费时间，耽误每一个行者的法身慧命，老实讲，做这个业的人，他要偿还的罪性跟业啊，那是没得完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彼此互相成全。那么如果有建议，希望你们不吝指教，不管用书面或者是口头指教。也希望你们有一天呢，在你们的生命角色上，也可以找到你们自己的舞台，不管是不是深谈来讲经说法，我觉得这都不太重要。也不要把这种熟讲佛法的方法，用任何一默学我的方式，或者任何一个老师他的典范为唯一的典范。我不认为佛法有所谓的典范可言，我们唯一只有向于佛，而且佛是以他的心地为宗，而不是以他的语言，因为语言是几经翻译。对，他最开始的时候是走到哪里就用当地的方言跟当地的人聊开来。所以我们一直在经论上看到佛法的教体是音声而不是文字啊，音声绝对是在对话。其实所有佛法应该是属于哲学的，它有哲学的特性，所以呢，所有的哲学都起于对话，不管是自己跟自己对话，或者是有问的人有答的人就对话。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做心灵对话、深度对谈，乃至于只是生命事项上很简单表浅的描述，我觉得它就是佛法的起源，佛法的起源。所以我觉得它不必有任何的形态，对自己有任何的要求，你只要有任何的心得，其实都可以找任何你自己的生命舞台做适当的分享。记住哈，它不是发表演讲，它是分享。其实佛陀也是这样，当然他在他个人分享他自己的见地的过程当中，也会启发很多人。他说我没有度众生呢、啊，对不对？他只是一直不断的利用他自己在求觉悟的过程当中去启发很多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教育家他终身的志业。那么如果你认同这个志业，就随份随量，依着你的因缘，选择你今天擅长扮演的角色，在你的生命境界当中找你适当的当机者去扮演。可是你自己要先受用，你自己要先受用，把自己健康起来，把自己高兴起来，把自己真的快乐起来，把自己放在一个安乐的境界，把自己真的为了求解脱的究竟利益，让别人感觉到你这个人学佛是越来越好，对不对？不管是不是全体每一项细节都好，但是只要有一线值得骄傲的事情，一点点哈，你都足以跟别人分享，而让别人其实也可以感觉到佛法真的有用啊，真的有用。所以我觉得我越来越去试探自己啊，对于佛法这个边际有还有剩下多少执着啊。所以昨天跟那个师姐谈，那师姐就讲老师，我跟你讲一个你可能会不太高兴的话。我说什么话呢？他说啊，你不要以为佛法有多么高贵。他说啊，我的信仰是环保，不是佛法。我吃素是因为环保所以吃素，不是因为我是佛教徒才吃素。但是呢，我很欣赏佛教，我很尊重佛法啊，我觉得这些都好。现在以前我的基本教育派的态度啊，是你只要跟我讲这种话，我会跟你敬干一样。然后现在我就觉得诶 OK 耶，心里面蛮舒坦的。所以其实不管你要怎么一方方式来，我只要看到一个人真的很关心自己的生命啊，然后也很在意别人，然后也努力试图去做自私自利之外，但是佛法的空性跟无我不是无私而已啊。我曾经论述过这个事情，它是一种智慧的提升，态度的改变啊，而不是只是做公部门公领域的事情很无私的就叫做对齁、哦、我不认为是这样子的齁、哦、那这个慢慢你们就可以知道，因为凡是有所依，你只要有个立场 有所依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决定不改变的立场，其实呢它就是一个价值取向，老实讲广义的说它不是我执就是法执，基本面上它就是违背佛法修行的宗趣，是不是这样子？可是呢我们今天在一路一路进步的过程当中，难免有这个过程，难免有这个过程啊，因为你不透过特意的一点执着，其实你修行不起来，你也不能够逼自己改变，绝对不要犯了我刚才所讲的坐止认灭四个病的任何一个啊，你落在任何一个态度上，落在任何一种你给自己立一个为人处事的固定不变的法则上，其实多少迟早都会发生问题的啊，只是暂时还 OK， 就还可以接受，可是总之他一定要接受挑战。那么你面临到这么不同的挑战，越来越能够轻松自在，其实就表示你的受用，你的悟性更宽广更深见了。那简单的谈这些东西是因为看到一些现象，也因为经验上体悟到此吧，跟各位分享。好，今天入到本文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先把上个礼拜稍微结前，各位把易观的课本打开到第七页，是论题论主义者的第七页，我们从倒数第五行。我今天上课前仔细的思维一下，我到底要不要讲英明的东西，后来还是决定不讲，因为我觉得讲了也讲不清楚。那上礼拜我简单的连续三个礼拜白板上抄了一些有关英明的东西，你们就留着当文献参考。大概知道中英语有三支啊，那每一支都各有它分别的过失，总共加起来有33项。那么要所谓合于正量的要求，一定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中英语三支不缺，对不对？第二个33种过失随一不犯啊，随一不犯。你只要单姑且记住这个东西，然后呢我上礼拜也讲了8门，对不对？易观成观法师只举了4门，而其中他也略去了4能破门啊，四能破，只要加上四就不是真，也意思就是说他立论者以为他能破，可是事实上他自己不是正量，对，并连理论英明的法则都不遵从了，对不对？何以能破他人呢？那么四能力也是一样，他也不能够真的立量，量就是正确的知识谓之量啊，你连理论都说不清楚啊，他的逻辑性他的合理性也不能够正常，所以你怎么能够立，怎么能够破呢？那么如果你要说真话，我们当然不能够说我们一开口就能够说到直接县官的话，因为县官离言，离言的正义地能不能说可以，他可以安立名言，假立可说，可是呢你一定要依于一种程序来理解他的范畴性，你在他的范畴性的前提底下才能够去理解，超越那个范畴也就是他的前提，如果他的前提不能够为真，你对他所有的理解可能都是自以为是，对不对？那么立这种理论言论的人不能立，没有搞对他的意思而去破的人当然也不能破。我们看到我们世间尤其网络啊，各种很多的专书文献里面充斥的这种东西，那实在是不忍卒睹，何必去花时间去看。那么我们真的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要有真能力，也要有真能破，而力破之后还要有两件事儿，辩，辩不是辩论哈，辩是分辨啊，分辨，分辨不是要做取舍，分辨什么呢？分辨每一种言说它必须要冠带假立的范畴或者是条件，对不对？因为纵使再烂的东西它都有它存在，因为它既然存在嘛，存在就必须有存在的因缘条件，你必须要去探讨它会这样发生，它如实所见的因缘条件是哪些，你必须要如实知如实见，而不因为它不合你的意思，不因为它是恶行， 不因为它是世间跟我们所谓的佛法的戒律所不许，它是恶行，它是不善法，你就否认它的存在。记住哦，所有是法非法、善恶染净，都是二元对立的评价。你只要起了这种评价，背后一定依止于你自己所设定的条件。这个条件可能共许，可能不共许。共许的意思就是你我双方大家都同意，不共许就是可能他同意你不同意，可能你同意他不同意。那么如果你选择一个不共许的条件，何以能够叫自己跟别人完全就认定你所评价的事实？不要以为你评价的就是对的一方，或者是多数觉得一方，你就是善的哦，你就是对的哦，你就是真理的一方哦。在佛法的观念里面，乃至于老子《道德经》里面所讲的真正的道、真正的德，都属于无为法，不是用任何有所依的标准来认定、来分别、来评价、来产生分别对立的观念，对不对？所以老子说啊，你只要立一个理啊，其实是道德败坏的开始。那你说，那到底老子所认定的道德是什么？那我们有机会大家一起来研究《道德经》再说。《道德经》是一个很棒的典籍，全世界大概《道德经》跟《孙子兵法》这两部书，还有《易经》，被人家称为天书，不太容易懂。但是《道德经》还有人可以懂啊，也有很多善知识他解释的不错。那么这个《孙子兵法》也是很被广泛的喜欢，而且不只是中国人喜欢的。老外很喜欢的，经大概差不多跟圣经一样的通行啊，通行。所以基于中国人，我觉得很幸福的。如果你们有机会去欣赏这几部中国文化的典籍，其实是很好的。不过，如果你懂过佛法以后，哎呀，你再来欣赏这些中国文化的东西啊，哎呀，你的广度、深度就不太一样啊。那个味道是很特别的，这也就是我们底下这个偶遇祖师他的特色。如果你们愿意看的话，你们不妨可以去读读偶遇祖师他自己的他自己的文献，其中他有四书偶遇的解释，偶遇大师的解释，他有这个易经的禅解啊，用禅家的心地风光来做个解释，它不算是很正统的易经的解释，不过有它的妙趣哈。那么他所向往的老师憨山大师也有老子的解释，都是属于比较佛家观点的阐释中国文学的东西，其实都蛮值得玩味。不过呢，中国儒家还是有它的论述，你们应该把它分别开来啊，不要用佛法的观点去混乱啊中国文献的东西，因为毕竟各家有各家的美跟各家的真善美啦，我觉得应该要个别的角度去观察哈，适用它各自的不同的论点才好。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快快的念过这段文，我们再来看啊。偶遇大师称赞本论，就是观所缘论，他这么说呢，我之前也讲过，偶遇祖师他曾经也对本论有过注解。我曾经讲过，这本论有两个注解啊，就是古文献有两本注解。那比较接近我们的是偶遇祖师的注解，再早一点是印度的论师，就是护法论师的注解啊。我曾经跟各位讲过，如果你们到大正藏都找得到啊，那么你们自己有空进一步，我们用白话的易贯先跟各位大概打个底，之后你们自己再去深入哈。那么偶遇大师他赞叹本论说啊，这本论呢、都是由陈罗菩萨，他称他为菩萨，是的确在他的心中认为陈罗论师的正见已经入地了，所以他用底下的称赞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偶遇祖师他的认定哈。他说陈罗菩萨呢，以他的根本智正真现量，根本智什么时候才能够正啊？见到位，对不对？所以他是开根本无分别智的，那么他用他的根本无分别智正了真现量。什么叫真现量？已经能够正到平等的真如法性，那么也就是说呢，可以证明到可以现观到能所不二的真实义，这叫做正真现量。那这个我们 随后接下来学习色大生论的时候呢，在增上会啊的那个部分，会广分别限量真限量它的性跟相啊，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解释啊，姑且你们就知道，哎呀，这个是见到位以上的初地的大乘行者，乃至于二乘的须陀洹，他有的智慧就叫做根本智。那么根本智以后呢，大乘的菩萨行者呢，会继续发起世间的分别会，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厚德智。为什么称为厚德呢？因为它是在根本智开了以后，再在世间法相当中分别一切法的性跟相的智慧，我们称它为厚德智。这个厚德智跟我们现在世间的智慧不同哦，它必须依止于根本智。你根本智发过以后，再来分别世间的法相，就跟我刚才所讲的，如果你学过佛法的空性的正见以后，你再来学习易经，你对于易经的无极太极的这种转变升起的说法，就不会有第一因的观点啊。这个是论述上的问题哈。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有根本智的正见，你再来世间法相当中随顺名字言说，起后的智而立真比量，请注意哦，前面是要现正现量，正啊，真啊，真实意的现量，然后呢，才能够以后的字立真比量，因为后的字它能够使用名言，所以这个真比量是名言法性，前面的真现量是离言法性，所以你们这边稍微区别一下，前面以根本字所证的真现量是离言法性。好，不要随便把它讲成二空真如，二空真如在墨学的判定上它还是属于一言法性，并不是属于离言法性齁。那么以后的字再用名言安立真比量，所以佛陀啊是证根本智之后，由真如心当中流出一切的法，所以他的法都是真比量，对不对？他是由真限量的心当中流出的安立的名言，安立的真比量。那么用这些真比量以开示小悟后世之人，名字为论。所以呢，过去菩萨论师造论，他必须要有这样的依止啊，也就有这样的本事才可以。那么偶一祖师又教诫诸行者云，无人读此论者，正因借此正教为正量。教者是佛跟佛弟子开悟以后的言论，叫做教。为正量，量就是让我们作为我们今天智慧不充分的情况底下可以依止的理论，对不对？你可以姑且接受这些真比量的名言安例，那些文句呢，你可以把它当作是正确的知识来去检验世间一切的法。那这个完全合乎逻辑的要求，我们还不讲英明，讲西洋逻辑。因为你怎么样检验前提，对不对？很简单呢，因为如果前提不真，你只要经过西洋逻辑认可的合理的推论，结论不会不真。也就是说，你先许你所依的正量是真啊，这是重许了哈。你姑且假设前提是对的，然后呢，经过西洋哲学的逻辑学合理的推论，推论出来的结果如果不合现实，不合我们世间的正理，那么你就可以反过来推论前提是错的，懂吗？这是黄金定律啊。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不是迷信？不是，我们姑且接受佛陀安立的真比量啊，比量为真，我们姑且接受他的比量名言文句为真。那么透过我们合理的推论，以本文来讲就是比量，透过合理的推论，如果他结论也为真的话呢，你就比较愿意去相信跟接受，前提也应该是真呢，对不对？因为如果他不真，不可能经过合理的推论之后，他会有一个可以接受世间也可以认可的结论。 但反之，如果合理推论下来的结果不真，你就可以合理的推翻那么所依止的这个文句，不是我理解有误，就是这个论师讲错了，讲吗？所以你要去推论别人的论点，乃至于推论论师的论点，都应该用最起码西洋哲学我们这个世间人世间法当中共许的合理论定的标准吧。那么如果你愿意用英明的话呢，更好，对不对？咱们在一个论师所共许的论义仪式啊，仪轨来论堕富，谁输谁赢，对不对？谁对谁错，这些东西是可以变的。我刚刚说立破之后要变，就要变这个东西，要显现出来每一种观点每一种言说论证它有它所依止的范畴性，也就是它的前提因缘条件，对不对？去检验它的前提嘛，而不是检验这句话。因为这句话你说你话我说我话，各可以各安立自己的理论，可是我们每一个理论都有自己所依的前提吗？我们就许你先所立的论是对的，我们合理的反推看看你所依的前提对不对。如果你所依的前提都不对，我就根本不必去信你的结论嘛，是不是这样子？这是不是很合理？可是现在大家不是啊，连我讲的话你讲的话那个表面意思的解释大家都不彼此认同了，我们连共许的前提都没有，何来论辩呢？可是更重要的立破辩之后还要有第四个元素，就是正量的，就是证明的证。证不是用讨论去证的，是用止观限量去证。所以透过圣言量的文句安立，透过比量的讨论，是要入到限量，对不对？你一定要用你的限量去证，对不对？去证的确它对于我们断烦恼证涅槃是有真实的效果，你能够证明这个东西才是对的嘛。你公告天花乱坠，结果是一个无用的理论， for what？ 佛法不谈这个东西啊。你可以谈，那你世间法你去谈，佛法观心解脱，它以涅槃为上首。如果证明一个理论它是孤奇的理论，纵使它可以周遍成真，可是对解脱没有帮助，我干嘛要它干嘛？因为它是不需要证的，它是不能用证来应可的，我就根本不要理它，对不对？我就尽泄不明，我何必跟你讨论，浪费生命，是吧？好，这个就是这边所言，你姑且可以以这个正教为正量，而于二六十中横于五层，五层就是我们的境界史。这边为什么不讲六层？因为第六层就是所谓意识所缘的法尘，因为法尘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对不对？很明显我们自己都不能否认啊。那么不是创造出来的，就是你依止你的老师你所信赖的善知识跟权威人士的音声或文字嘛，对不对？也就是说有所依啊，不是你限量的东西啊，那这个东西不讨论。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现在以为有一个客观外在的五层境界，我们本论先讨论这个东西，到底我们所谓的客观